各位伫八网络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今麦各位所收听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哆瑞咪吼，有一件事情一直耿耿于怀，一直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那今日就提来分享。这是关于管案，就是台大校长的遴选案件。那这个遴选案件呢，金恒伟老师有写了两篇文章，吴坤茂拔管，叶俊荣接管。又写了一篇不容叶俊荣一再放水，这个叶俊荣是新任的教育部长。那他文章里面有提到说，七月二十六有听说府院的拍板定案，而且教育部长叶俊荣他真的预定就在下午要出席内部的某个记者会说明，不过临时动起来，他说如果教育部长叶俊荣那照常举行记者会，结果伊推论哈，也宣布台大同意以教育部继续重启校长遴选作业。好啊，那他根据什么来推论呢？伊讲不是因为他有特别的管道有什么小道消息，而是呢伊以三十年采访政治新闻的经验，加上伊对这管案啊。台大校长的管中闵的管案有很深入的观察，以及对叶俊荣部长他的性格跟行事作风的了解，以及府院行政处理惯性的东西所综合出来的推论。那他对这个推论还蛮有把握的，说是臆测也好，捕风捉影也好，但总是空穴不来风。这个教育部长呢，他在任教育部长之前是内政部长，那当时啊，当场委员会在处理妇联会的问题时阵啊，他跳过党产会，那独断妇联会赋税组织的问题，结果呢，就在叶俊荣内政部长的眼下，一百多箱档案被盗、被焚，孤言卓云。潜逃美国，还继续把持振兴医院。这叶俊荣以转型正义模式自傲，结果证明彻底失败。那这种有温度的沟通来处理台大遴选案得以当先功吗？那建宏伟老师也下这种评论，就是担心啊，叶俊荣又在故技重施，好像真的有在沟通，然后却是又开辟一个途径给管中闵可以名正言顺的来当台大校长。那如果说台大校长重启遴选有什么不好吗？有什么不行呢？可是就是怕叶俊荣所谓的第三条路的沟通恐怕是老狗老把戏，用表面合法的方式去满足某一方的需求。这个其中的美感就是主角争议主角管中闵有没有在参加遴选的资格，前教育部长吴坤茂认为管中闵违法是事实，所以没那个参算。可是庭管的方面认为在重新遴选的时候，过去的缺失瑕疵都已经得到纠正跟补救，所以可以用全新的资格参选。关键点就在这里，管中闵老祖给重新参选都有机会动算台大校长，教育部就不可能不在和平，这就是庭管方的底线。如果管中闵不能参加定算，这样他们绝对会反对重新遴选，反到底。所以为什么叶俊荣有温度的沟通让庭管方可以同意重新遴选？这个每个要想好清楚，要看好清楚。更何况这叶俊荣的所谓的这第三条路啊，还是老狗玩老把戏哈，就是用台大庭管的党国体制生橄榄枝，急急忙忙的找遴选委员召集人陈维昭代理校长郭大伟来约见管老爷，结果碰了一鼻子灰。那叶部长也第三条路啊，完全无视贺德芬、郑秀玲、丁定关心台大的前后教授。更不用说是学生林燕婷跟王玉君等等的人， 尤其是公开评论台大校长遴选背后有不好的事的李远哲，那也都没有参考他的意见，所以才会不得不怀疑说叶俊荣部长是要用政治的手段来挽救挺管派，而不是用法理完善台大的遴选程序。
那管中闵，管爷中闵，他在美国接受联合报的世界日报专访的时候，他就骂民进党政府说假党假体假呆呆，完全没有学者的格调，根本一副就是政客嘴脸。那管爷政治操作手法非常的劣质，一直都没被回应遴选过程中他到底有隐匿利害关系没这种的质疑，而且也不回应有没有违反彭文正条款的台大法规和表格，在这里黑白说什么其他的教授也有读懂啊，看错别人，那就是没被说自己，也没被解释，而且又说什么假党假替这种话，这跟台大遴选有什么关系。那看了这个专访之后，台大经济系教授郑秀玲一个第一名车顶管针对管中闵违法甲违规的代志，一个该反驳。更加重要的是，指出讲透过管案浮现出真真假假、假党假替假呆呆这群人。郑秀玲教授直指台大黑盒子的是党国色彩浓厚的前校长们。台大校方的高层，还有特定的万年代表跟特定的媒体集团，集结成的庞大利益共同体。郑秀玲教授呢，一起呆呆诛心告诉地恰是遴选校长重要一环的校务委员代表，所以是旧来人无法再忍受这种胡作非为的睁眼。更加重要的是，郑教授跟好就遴选是无任何利益关系，而管爷是台大利益集团推出来继续底下假当假替假呆呆的代表。那郑教授代表的是，还是讲维护的是呆呆校誉跟校长遴选的程序正义，所以讲上徛伫输的一方面，上是徛伫公义的一方面。叶俊荣部长处理呆呆案件，老实说不仅仅是不被看到，而且还叫人捏一把冷汗。如果林进东政府轻忽台大事件，妄图用沟通来糊弄转型正义，里面是无法度接受的。第二就是说，要解决台大的问题变成是政府自己的问题。金恒伟老师说，如果叶俊荣假借沟通之名行放水之实，那么民进党年底选举不必选了。那到底一个呆呆校长敢有需要争到这样呢？他的重要性是什么？除了法治和正义之外，他对台湾有影响吗？民进党政府到底知道不知道？这点呢，要跟大家讲好清楚，他有对台湾非常大的影响哦。应该不要那个继续来探讨。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ing a song of angry men? It is the music of a people who will not be slaves again. When the beating of your heart echoes the beating of the drums.There is a life about to start when tomorrow comes. Will you join in our crusade? Who will be strong and stand with me? Beyond the barricade, is there a world you long to see? Then join in the fight that will give you the right to be free.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Singing the song of angry men. It is the music of aCan give so that a banner may advance. Some will fall and some will live. Will you stand
stand up and take your chance. The blood of the martyrs will water the meadows of France.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singing the song of angry men? It is the music of a people who will not be slaves again. Turn the beating of your heart, echo the beating of the drum. There is a light about to start when tomorrow comes.
各位伫八网络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倒来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这个阶段呢，要甲大家探讨是安怎代代校长这个位，挺管方一定要争到底。管中闵自己身上有那么多的争议在，不管耍赖都也要争到底。而反对管中闵这一方担心的是什么？台大校长的职位是这么的诱人吗？这里呢有一篇洪博学的文章，一共中共想到一定被夺下台大，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挺管派要争到底。而民进党政府如果没有好好守住台大的话，会失去民心。一共从中国新歌声事件到管爷事件，中国要提出台大压心呢，酝酿也很久了。原因真简单，就是中国人对台湾少年人洗脑的最佳样板窗口。7月21号，管中闵在美国南加大台大校友会演讲的时候，慷慨激昂，讲要用庶民的力量对付国家机器。伊演讲当中一直在骂民进党政府贪心这款威权，啊，这款威权时代专门在吃国民党泥水的卡小，是安怎突然间变伟大起来了呢？洪博学讲，邀请伊演讲的海外台大人，应该拢爱感觉更小一点。不久之前，前中研院院长李远哲意有所指的说，管案背后有不好的东西在运作。李远哲不好直说，洪博学说，那他就来帮忙直言了。这根本就是一场中国要掠夺台湾高科技人才的滩头战，只要台大退下来。配合好好来宾的红色中国基因官僚帮忙，各加上所谓的交流，那呆呆的是中国狩猎台湾人才的宝库，未来台才重用台大许多研发论文跟专利，也就可以互通有无。这管爷呢，这爷们管爷跟中国政府的关系脉络复杂，管爷事件爆发之后还引起啊中国各代班为高调声援来掩饰，可见其中猫腻，这是中国人用语啊，但是偷偷摸摸见不得人的黑箱作业。所以这个北京爷们呢，一般的角色应该跟他是一个红色代理人而已，而且还不是单一一个人而已，是代表一大撮。我们大家就要了解，台湾的高科技产业发展自1980年开始，很多海外回来的学者投入开发，才有现在的成果。而且高科技所用的人才一般以上来自台大和清大、交通大学、成大。台湾人一旦失去这个指标性的台大，和中国的势力入侵，对帮助中国的科技升级。更加严格来讲，台大若去予管爷掌握呢，中美科技竞争当中，台湾会变成了共产中国扩张的破口，恐怕会失去美国对台湾的信任甲维护。更加唔免讲，台湾比中国先进10年的半导体业，将会变成落后于中国。美中贸易战开始了，表面看起来刚刚是关税震惊，可是骨子里却是科技争霸战，以及民主和独裁两种政治体制的碰撞跟竞争。美国呢是要全力抑制 2025年中国制造的科技大梦。保险已经出卡了，其中的一项就是对中国理工科留学生入境来严格审查，并且缩短时间，以及限制合适的场所，避免高科技来入中国的手头，并且搁停止所有高科技人才交流活动。另外一方面，美国当地拒绝孔子学院中国派遣去美国的特务人员，甲防止中国间谍渗透，并且打击中兴华为。会让对这看出来，美国对中国科技的发展的非常的警戒。中国若要开第二个官德，派人入去美国高科技行业学习更加高的技术，上好的人选当然就是美国政府较无戒心的台湾学生，其中就是以台大做第一人选。中国对美国的科技反击嘛未落软，七月底美国高通并购荷兰恩智浦半导体，这个并购案因为牵涉到反托拉斯条款，必须要得到九个国家来认可，其中八个国家无意见，刚才有一个国家反对，爱就是中国，所以是这个并购案停止。美国发展5G 已经特别完成啊，高通跟恩智浦三个互补，一旦呢并购案受到阻挡，就会影响5G 的进程。2011年，美光一1300亿台币抢先一步并购记忆体大厂华亚科，中国紫光集团呢非常的失望。目前清华紫光已经转向欧洲，偷偷的并购一家法国晶片科技公司。那现在在台湾方面啊，对中国产业的科技掏空策略啊，算要有警觉的，所以一路干预抗拒紫光并购。不过随之而来的强人大战呢，已经在上场啊。紫光集团一所属的合肥昌兴科技，用割出300到500，其实开始向华亚科挖角，估计有100多万人去用恶造，以至于发生2017年2月的机场抓人事件。美光公司向台湾桃园警局报案，开始在机场围堵清查准备出境到中国任职的员工，并以侵害营业机密罪来提告。中国利用台湾的开放，对于暗色中国几乎是不设防的。过去呢就已经有这个传说了，竹科园区来宾中国猎人头公司充斥在台湾猎取高科技人头，这是最近的几年。话说回来，中国用猎人头的方式可以搞到高科技，总比利用网军骇客偷盗更加文明一点。今年初台塑老董他就说，南亚科跟华亚科一年来跳去中国吃头路的500多人。金周刊最近也说到，南京武汉合肥三个地方半导体重镇来自台湾的科技佣兵都3000多人，中国人为着2025年中国制造砸下了1.7兆人民币，把这个半导体列为重点发展。对京东方国际中心紫光集团也资金规模的，但跨出来中国这个国家队的雄心。啊，这个造星啊，草字头下面一个星的星，不是像这个大炼钢需要大钱，它更需要的是人才。而人才呢，必须要来自自由开放的环境，而自由开放是中国没有办法仿造的，尤其是网络封锁，封锁就是创意杀手。那已经完成训练的台湾的人才的无这个问题啊，而且价钱无关，比其他任何所在更较好卖，所以才发生汉芯一号事件。那汉芯一号事件 又个是啥物会，咱应该了后继续来甲大家探讨。各位礼拜网络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故乡，我们的大话是哆瑞咪。 咱这个阶段在讨论的是中国现在一直被处的呆呆，他借着管案呢，要把手伸进台湾的科技人才，背后是什么原因？背后是一场科技大战。咱在一向中国拢一直在淘汰国外科技资料，他这呢，以借由台湾训练好的人才，伊更加容易取得科技的进步，更加容易取得国外科技资讯。啊，谁人卖用应该的归国学人呢？即家咱得来讲点汉芯事件。2003年，中国海外归国学人陈俊南入去上海交通大学担任微电子研究院院长，不外久的发表汉芯一号芯片研发成功，向政府骗10亿人民币的补助款。然后去用拆破，原来伊是向美国的摩托罗拉公司买芯片了，阁换标签，家己的标签。那芯片是啥货呢？其实就是机体电路，也称作微电路、微晶片，或者是晶片、芯片，就是把这些电路小型化的方式。伊是用制作这些半导体晶圆的标兵顶管。啊，摩托罗拉是曾经在美国的老东家，这个汉芯一号事件使得中国政府甲找别个干那靠中国海外归国学人来演出，要用这个芯片高科技，也是爱向台湾、甲日本、甲韩国来挖角。啊，美光科技伫这个机场逮人事件持续发展，2017年，两个美光科技高级主管跳槽到联电，并且提招32纳米随机存取记忆体的制造资料，所以美光非常的受气，向台湾法院控告，并且在美国控告联电侵害营业机密罪。台湾跟美国的司法都判联电败诉，不过联电跟中国福建晋华科技合作的32纳米随机存取记忆体进入量产之后，却反控美光公司侵权，因为美光这个同样的产品在中国有15%的市占率，福建地方法院判决美光败诉，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对美光的敌意，其实就是冲着美国政府而来的。台湾也在中国跟美国科技战争当中，确实越来越困难。环境不好的情况之下，薪水无法度一直提升，更加无法度吸引人才，嘛无法度防止中国向台湾用高薪水来挖人。到尾啊，台湾就变成美国围堵中国科技发展的破坑。这挖角嘛，伫韩国上演哦。伫今年7月，一个韩国的三星员工去用挖去中国京东方集团。还带着显示器的制程文件，这个员工呢，后来被首尔法院判决未满2年就跳槽，要一天要赔30万的代票，因为他一个入去三星公司的时候有签一个保密合约，就是离职2年内不能去同样的公司吃头路。而这个中国京东方呢，被三星认为是最大的敌人，那京东方为了被欧人啊，利用集团在韩国登记的船舶公司，让这个被挖角的员工在船舶公司做工作。啊，事实上，人已经走到去中国上班了。韩国人防止科技技术流入去中国，做法比台湾更加谨慎、更加认真，伊目的就是要保护自己生存的命脉。用这来看咱台湾的自由开放，到尾啊呢，敢那变作是削弱自己，壮大中国，这才是让人担心的所在。中国啊，已经对中兴德比事件得到真大教训，因无家己研发晶片，因再怎么壮大，再怎么伟大，嘛是装配工人，到尾啊，还是逃不出美国的掌心。
他们这么急着要自己的晶片，为什么？你看呢、啊？从飞弹、导弹系统定位，到所有的尖端武器都需要晶片，而这些晶片呢，全都是被美国掌控。哆瑞咪实在是干嘛讲这款带着公司的机密投靠敌营的人，应该是要重罚。再看间谍无意呢，这是国家的科技经济的动脉耶。那好，中国发展起来，那、是不是因为在见利思迁、背弃台湾、背弃自己国家的人的关系，好中国会当用更加精密的武器来对付台湾？这个西皇帝登基了呢，为着要宣传，也丰功伟业，这就一个大影片，叫做“厉害了我的国”。不过引发美国的更改，一连串的贸易制裁就下来，让这个西皇帝灰头土脸，地位不保。又加上假疫苗，暑假一直越来越大，他们人民的怨气呢，指向了习大大。这大乐阁官纷纷跳出来批判，来倒习。这个厉害了我的国，说变形了，谁害了我的国？曾经担任中国国家智慧知识中心顾问的吕树旺教授的这贸易谈判进程，就建议讲中国最好和解，唔通跟美国开战，要不中国那不是倒退二十年，就是回去蛮荒时代。吕树旺讲。中国科技距离美国至少过十年，你当然说马云的互联网全世界第一赚钱，这样就作样，那是西方国家不想要跟你争。吕树旺说，全世界电脑的更名伺服器总共有13台，一台在荷兰，一台在日本，一台在瑞典，总机和另外9台在美国。今年美国已经通过撤销网路中立条款，也就是说美国会用来以中国违反网络自由单边对中国断网，到时候中国所有客互联网企业的企业就全部澳洲企业都回去原始时代。中国如果坚持要跟美国对抗，将来这天会来。7月13日的时候，美国有提案要跟中国踏出世贸组织，虽然不成功，不过世贸组织已经宣布中国依然是一个贸易封闭体系，美国后面跟日本已经达成共识，摆明了破坏地球村生活的人就是中国。中国如果哪个想要待在地球村，就要改变体制，这样发到红接收。如果那敢那想要用自己的一套控制世界贸易组织，西方国家可能得脱离世界贸易组织，另外来组织个联盟。这才是中国上惊，一旦中国和世界孤立下场，民国嘛灾。那台湾处于贸易战争风暴中心。已经无啥物选择啊！中美贸易争端开始，对经济来看，连个中国输美产品较多的台商会受到伤害。不过，美国企业转单到台湾，也会使部分的台湾产业受益。啊，对经济来看，中美交恶对台湾就是利多，但是也是危机。上个担心的是西皇帝铤而走险，在权力地位不保的时候发动台海战争，转移国内对他的愤怒。你就这样呢，习大大应该还没说到这个程度，他如果有够聪明的话，应该趁这个机会改变中国，把共产独裁专制推翻，拆除民主的体制，造福全世界，就算说开放党禁报禁、接受民主竞争、中国共产党永远是上大党啊。这美国驻台大使梅建华离开台湾的时候，
他半开玩笑的暗示的说，伊想要做台大校长。哎，这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在建国台湾唔通好呆呆，那个被中国的手头。这个敢那一个管爷案件已经和平进动，失去两个部长啊，创下历史之最。啊，新就任的叶俊荣居然放弃家己上届专门的法学专业。不被依法办理，各位企图和稀泥，还要来一场有温度的沟通，结果就有台大打脸。那这种的沟通政府是完全失败。叶俊荣陶吉兴的百合妇联会啊，安尼是不是会再来一个暗中放水，上演抓管放管，让人非常担心。小英政府那对这无警觉，更好叶俊荣放水给这些管爷们。那么就像金恒伟老师讲的，民进党你还要不要选举啊？这个台大校长遴选案关系的蔡政府的政权能不能保，更关系了台湾的经济跟学术与政治的命脉，还有自主权。蔡政府有了解吗？有这个意识吗？不能太过靠谁。今天我们的故乡，我们的道，就跟大家分享到这，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